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
邦邦，自从你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伦敦工作，同埋今年八月初我出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以来，我哋两父子交谈嘅机会都少咗啦。你嘅生日就到啦，除咗祝你生日快乐之外咧，我想同你分享一啲工作上嘅想法同埋观察。今时今日，大部分人咧都系透过电邮啦、智能电话啦、社交网站啦，同埋手机应用程式咧，嚟到保持紧密嘅联络、搜索资料或者系欣赏娱乐节目，或者系寻求刺激，例如打机啦。香港人口密集，资讯自由流通，电信费用又相对低廉。我相信咧，香港咧系少数喺铁路站里边咧劝喻啲乘客喺上落扶手电梯嘅时候唔好同时睇手机嘅城市。无可避免，呢一类嘅低头一族咧，亦都入侵到我哋屋企啦。资讯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不少的严重的问题，例如部分智能手机应用程式是可以过分读取手机内的个人资料，侵犯了我们的私隐。所以我们下载这些应用程式之前，要看清楚这些程式会读取我们手机里面的哪一些资料，切勿牺牲私隐来换取方便或者是优惠。因为这些程式不单止会读取你自己的资料，还会读取电话通讯录内面所有联络人的资料以及其他档案，这个可能会衍生到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我们在享受科技为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都应该了解个人资料私隐的权利和责任。在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之前，我们是有责任去了解清楚应不应该选择愿意或者接受供应商所列出来的合约条件。上网之前亦都应该考虑那个网站的保安措施，千万不要轻易地留下个人的资料或者是数码脚印，以免覆水难收。上个礼拜妈妈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亦都拒绝了留下她的朋友的姓名和联络资料，聪明地放弃了换取更多的优惠和购物印花。保障个人资料私隐，執行条例的条文、监察和监管对条例的遵守，这些都是我的职责。公署每年平均接到大约17000宗的查询、1700宗的投诉。但是这1700宗投诉里面，可以跟进的案件只是有 30%， 能够检控的就更少了。这些数字显示出市民是重视了个人资料的私隐，但是认知和掌握仍然是有待提高，尤其是在举证方面。我相信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不应该单靠执法和检控，还需要有一个尊重私隐的文化，这个是教育或者是再教育、推广和宣传的工作。孕育这个文化亦都是我日后的重点工作之一。最近我们的网站重新整理和包装，希望能够更适时、资讯性更强，还有更受年轻人的欢迎。其实随着资讯科技的进步，地域的分界就越来越模糊，个人资料的转移也都越来越普遍，跨国企业的营运 最能够讲清楚呢一点。虽然你喺英国生活咗咁多年，但系应该同意资讯自由流通咧系香港成功嘅因素之一。香港嘅资讯环境透明度高，可靠资料随时可以得到，营商环境同埋经济发展咧系因而受惠。生活在香港，我们更加要明白个人资料私隐并非是绝对的权利，所以在维护个人资料私隐的同时，亦都要顾及整体利益大前提下不同持份者的需要和权利，包括创新自由、言论自由、公共秩序和防止罪案等。所以我们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包括市民、各大中小企业、政府以及传媒的共同努力。邦邦，最近可能你都留意到，自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在2013年加强规管直销的条文生效以来，有两宗被法庭定罪和判罚的个案。这两宗个案都讲明了商户是需要尊重客户的资料的重要性。对于商户来讲，商机当然是重要，但是重视客户对个人资料私隐的期望，不单只是符合法例的要求，更可以是赢得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有助提升商誉，缔造一个对消费者和商户都有利的双赢局面。所以商户在进行直销之前，必须先得到客户的同意，如果客户表示不同意，必须接受和依从，切勿铤而走险，以身示范。公署在1996年成立的时候，香港是亚洲首个为个人资料私隐立法的司法管辖区。今日亚洲区内已经增加了11个有类似私隐法例的司法管辖区。可见保障个人资料私隐是不同地区和国家都共同重视的课题。随着大数据年代的来临，个人资料的保障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课题了。关注的重点是怎样在保障个人资料私隐和维护自由资讯流通之间取得一个被大众认同的平衡，避免窒碍大数据在经贸发展、科技创新和医学研究等开放的领域能够发挥的功能。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也应该是跟随步伐。这个课题也都将会成为我的当务之急。邦邦，作为社会青年的一份子，你可以从保障个人资料和尊重他人私隐开始，做好自己的本分，明白私隐保障的权和责。而商户和机构也应该订立或者执行和公开一套尊重客户私隐的政策，将这一份的工作由负担转化为资产和商誉。我相信社会各个持份者如果能够积极保障和尊重个人资料的私隐，将有助香港建立一个持续共赢的私隐文化和资讯自由流通的社会。祝生活愉快，爸爸，2015年10月3号。